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佛陀历戒，而且在历戒的时候对待女众男众的方式有所不同。在这方面，如果你看一看比丘尼戒律跟比丘戒律，你也发现到佛陀给比丘尼立的戒律是严格的多的。比如说比丘有四条断头戒，就是说断头戒就是说好像断了头，如果你犯了那四条戒呢，当场就不再是比丘，然后过后呢一辈子都再也不能够出家做比丘。可是比丘尼有八条断头戒，就是巴拉吉嘎，而且呢那个戒的解释呢是更严格的，是更加严格。所以而且呢如果是比丘出家佛陀没有限定多少次，可是传统上最久也是最多也只是七次比丘，可是并没有明文规定限定多少次。可是如果是比丘尼，她女性一辈子只有一次做比丘尼的机会，如果当了比丘尼，如果他还俗，那下一次再也不能做比丘尼了，是非常严格的。那为什么佛陀对女性特别严格呢？这个我们只能接受。你可以说不平等，可以说不平等，他有他的原因。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问，那如果用逻辑思考，他会讲，佛陀没有慈悲，佛陀为什么要有断头戒呢？巴拉吉嘎。佛陀不在经里不是讲过去不要再追问，活在当下。佛陀不是讲没有男人没有女人，在阿毗达摩里面佛陀不是说要有慈悲喜舍的心对待众生，要原谅。为什么有人犯了戒一辈子再也不能出家的呢？其实他有他的原理的，他生命里面在管理学上实在是有一些时候，就是那个机会，当一个人毁掉了他的机会，他就再也不可以给他机会，他才会有一种警戒性，才有一种慎重性。那么至于为什么给女性的机会是更严苛的呢？他这个也是有他的原因的，跟女性的本性也有他的关系的。所以实在是传统就是如此。所以有很多东西，如果我们在戒律上的东西，我们尝试用逻辑思考去推理，去尝试去理解佛陀，很危险很大的。你看佛陀在如果讲真实法，每个人如果是修行修到他观禅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了解真实法。可是概念法要知道的圆圆满满世间的这种概念性的因缘，要掌握到圆圆满满的，实在是只有佛才可以。所以历戒给众生给弟子们历戒是佛陀的专有的权利，佛陀都没有把这个权利交给舍利佛尊者或目犍连尊者或大迦叶尊者，只有佛陀才有这个权利历戒律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戒律是概念法，真实法是更重要的，但是就是这个概念法要掌握的透彻最难。真实法是不容易看到，可是看到了它是这样就是这样，这样 还有它的一点单纯。可是概念法用在这个世间实在是有它的那种奥妙和复杂，所以要全面的掌握概念法，了解概念法，那实在是佛的领域，要有一切资质三班牛大娘呢。所以基于这个原因，这个戒律如果做弟子们的人有那种心态，要尝试用自己的一个逻辑推敲去理解佛陀，那实在是太不自量力，太不自量力。我们只能够说我先接受佛陀是这样立下这个规则，这样，然后我能够理解到某个程度我就理解，那么最重要的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净化内心，尝试去提振真实法，因为真实法是比较扎实的，是我们真正解脱所需要的。概念法是佛菩萨他们的领域，因为他们要救度世间，要帮助人们， 他需要更多对世间的智慧，要更多的掌握。那么要解脱生死呢，只要看到真实法，看到我真实法的无常苦无我，就足够以了生脱死。可是要救度世间，你需要的能力不止如此。你看佛陀讲，他拿起一把地面的叶子问阿难尊者，这一把是我手上的叶子比较多呢，还是圣灵里面的叶子比较多？阿难讲，当然那是佛陀手上的叶子比较少，圣灵里面的叶子比较多。那佛陀讲，如来教，如来就是佛陀指他自己，如来教的法就好像手掌的叶那么少，如来还没有教的法就像圣灵里的叶子那么多。那为什么如来不教那些呢？因为那些法跟你了生脱死没有关系。如来手上的所掌握的，那就是说像一把手的叶子那么多的法，为什么如来要教呢？也一教再教呢？因为这个跟你了生脱死有密切的关系。可是每一尊佛都会圆满这些智慧的，世间所有的智慧如来，每一个如来每一尊佛都会知道的，都会掌握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他要成佛的代价，他要成佛就是要做出掌握这一切的法，以便他掌握这一切法呢，他能够度化，用种种的善巧，种种的能力去度化世间的众生。那么佛陀教给我们的如是掌上掌中之业，那么一点点的法，可是这是足够让我们了生脱死。可是戒律是属于概念性的法，更广泛的，需要牵涉到更涵盖更广泛的智慧和领域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佛那样的智慧，我们怎么能够尝试去判断，用单单用逻辑思考去判断呢？佛陀的教的法呢？要知道佛陀讲的三种智慧里面，苏达玛亚班亚文慧、金达玛亚班亚思慧和巴瓦那玛亚班亚禅慧。禅慧是体证性的、清证的、看到的、思考性的。好，你看你闭上眼睛，我就可以讲了，眼前你看到什么，有什么，有什么，有什么什么。一个没有看到的人，他怎么想来想去，他就觉得很复杂。我可以写，单单写眼前的东西，可以写多少本的书，写到完你还是不知道。可是看到，就是这样，很单纯。再复杂的东西，你看到就是单纯。那么观慧就有这种力量，观慧就有这种力量，他一看啊，就是这么样单纯，再复杂的东西也是明明了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迈向更高的智慧，可是很多人停留在第二个层次，这个思慧金达玛亚班亚，他就尝试用这个思慧去理解佛陀用观慧所判断下来的东西，所讲解的东西，那实在是太不自量力，太多的风险。而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犯的那种错误，特别是针对阿毗达摩，针对诸书注书，经典的注书，还有这些八经法，这些戒律上的东西，他们尝试轻易的批判，实在是太不自量力。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，很容易造恶业的。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这些戒呢，佛陀立这个，它有它的奥妙，它有它的原因的。我们只能够说，除非你要真正要了解呢，你就去尝试去培养那佛的智慧了。不然呢，如果要了生脱死呢，暂时把这些放在一边，先啊，好，佛陀是这样子戒的，僧团是这样子守的，大家是这么，我跟着，把我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灭苦方面，净化内心方面。那么讲回来呢，你真正如果你看到佛陀立戒的那个十个目的呢，你会很震撼的，佛陀立戒竟然有十个目的的考量。你看他的考量，这是概念法，可是佛陀对这些概念法的考量是多么的深，多少人能够同时又能够考量的这么深这么广。很多人在论这些戒律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用一点逻辑思考某一方面的层面的认识而已，可是佛陀十个考量。然后我们看呢，佛陀当时立第一条断头戒这个巴拉基嘎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一个叫 Venerable Sudina 的那个的出家众，跟他的俗家妻子行淫的不当行为过后呢， 佛陀就给他训了一顿，然后就开始立这个第一条众戒。然后佛陀也在那个时候呢讲解，佛陀呢要为比丘们自戒呢，其目的有十个。一，为了让僧团对戒的好处称赞呢，僧团能够喜欢这个戒，而且能够持守戒，让那个僧团呢能够超越，能够更超越的提升呢。第二，让僧团安乐，那个戒要考量要给僧团能够安乐，因为安乐才能够好好修行。如果没有戒律的规范，让僧团好好的运作，好好的相处，那么僧团就会出很多问题。如果出很多问题，怎么能够安心打坐呢？安乐佛陀也是允许的，只是放逸性的安乐不允许而已，清净的安乐佛陀是允许的。佛陀就是要让僧众 修行呢，安安乐乐的修行，安安乐乐的成就。三，为了降伏邪恶的人，有戒律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他带着贪嗔多贪嗔痴而来，可是如果他要做出家众，他要受到僧团的戒受，他当然他必须要跟着遵守，要跟着遵守，他就尝试要战胜自己，能够降伏降伏邪恶的人，为了降伏邪恶的人心里有不善，那么因为戒律呢，他使他守住，至少守住身口的那些规范，至少有良好的行为。第四，为了让戒行良好的比丘们得到乐住，今天你也会看到有守戒的比丘好好，可是当他们出去托钵的时候，因为有不守戒的不懂是比丘不是比丘，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到处去跟人家拿钱，也半过了中午也是去托钵，晚上也去托钵，也去拿钱，造成真正有守戒的比丘要出去托钵的时候多么的困难，人们都在怀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都搞不清楚。可是如果有这个戒律，有僧众好好的守着清净戒，更多人守着清净戒的时候，心中也知道戒律是怎么样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么没有戒行的比丘他也不能够生存，不然他就好好的守着戒，那么有良好戒行的比丘他自然的能够得到护持和安乐。为了制服现世诸肉，现在的那些肉是指这些烦恼呢，我们不要详细去分辨，可是基本上你只记得还是那个烦恼杂染，能够战胜它。为了防止来世诸肉，就是一切的诸是一切，一切的肉，一切的烦恼未来一切的那个烦恼。因为如果你这一世有守戒，有好的德行，就会讲成一些好的模式，好的业的模式，那么来世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喜欢戒，喜欢守戒，所以它不只是这一世好，未来也会好。为了让无信者生信，你看当如果一群出家人他有好好的守戒的时候呢，别人看了会很容易起信心的。为了让有信者其信增长，有信心的人他信心会更强。我就讲一个例子，单单这个不拿钱这个戒它就有很大的作用。比如说我们在印度的时候，我们去托钵，你看到如果是那个印度的沙杜，他们去拿着一个拱这样子去跟人家要钱，他要得很辛苦的，人们得给他一个白沙，一个白沙大概是一分啊两分啊三分啊这样，不懂给到几时他才能够拿到一个卢比，很少人会直接给一个卢比，所以点一点这样子给他几分钱几分钱这样子给他拿，他走得很辛苦。我亲自有一个沙杜，他亲自跟我讲，他其实是想跟我要钱，我没钱，然后他是跟我说，他说很辛苦，这样子讨钱很辛苦，有些时候经费都不够，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坐巴士，他说没钱啊，我就看着他跟着我一起，等下他一看到有人的地方他就坐过去又跟人家拿钱，等下又跟这边又跟人家要钱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没有钱的，也没有要钱的，就开始站在人家前面，人家不知道什么要给钱，要给我们一分两分，我说我不拿钱，你要什么食物，你要食物他就请你坐下来，有些时候甚至给你一大盘的饭呢，给你吃到你饱，你知道那一个吃到饱的饭 在印度都要最少都要20卢比，就是我们相等于大概我们这两块钱吧，还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兑换率，当时的时候大概是两块钱。一次他就给你吃到饱，而且很恭敬，因为他知道你的食物坏不来，你拿食物你坏不来，你拿完了最多拿完你就只能够吃，你怎么拿的时候怎么去卖呢？不能卖，如果你要又拿来又卖，拿来又卖，那够忙的，不能不成的。拿钱不同，如果他给你一个人给你20卢币，10家20家，每两下子就成了大富翁啊，不会。所以很自然的，而且呢他们也会很恭敬很信任，诶，你不要钱哦，啊，不要钱给你吃哦，你坏不了，给你钱你都不要，你还坏得了什么？就是吃饱了就看着你走，而且你要食物就放在你的玻璃你就走了。所以自然的他很容易对我们升起信心。单单因为这个戒律，单单这个不拿钱，我就发现到我在印度很偏远的地方，很快人们就很高兴的来护持来照顾，因为他不觉得你会伤害到大家什么。所以这个戒律真的很奇怪，你发现只要守着它，你会给人家很容易升起信心。佛陀有他的智慧的，佛陀不要出家人拿钱。九，为了正法助力，为了正法能够安住维持，能够成巩固助力，让这个善法能够助力。因为如果没有戒的话呢，定也何会更不用修了，就是因为有戒才可以修定修慧。这里有戒，我们可以从狭义来讲和广义来讲，狭义来讲呢就是佛陀讲这个不可犯那个不可犯这个不可犯，广义来讲呢它实在也包含了戒经典里面的那些，像这个慈爱经里面讲的那个戒，不过那个没有，那个不算。我们今天讲这个佛陀自戒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指佛陀这个帕提摩卡的戒啊，怎么不可犯不可犯那些东西啊，这点我们要明白，主要是指这一个。那么为了守这个呢，它就是帮助我们戒律，因为让人们守护这个戒的时候呢，不要这个不要犯大错不要犯的时候呢，那么再加上再累积一些美德，善法就会成长。要记得正法的九珠它不只是靠理论，巴里亚蒂理论，还有靠巴蒂巴蒂，要实修，要巴蒂维拉，要体证。所以呢，戒实在是走去第一步，因为有戒才有可能成就定慧，那么有戒定慧，那么法就能够传扬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如果只是把法放在电脑啊，放在 internet 啊，放在那个软片那个储藏的那个里面呢，工具里头呢，那个储藏的再多也并不见得我们的正法会兴旺。今天我们已经有够多的材料去储藏，很多人就身上带着三藏，可是那个不是正法求助的决定性的那个因素，是我们的心。当有更多人把法活出来的时候，那正法才会求助。那么活出来的第一个开始就是戒律，然后第十，为了守护戒律，戒律也是用来守护戒律的啊，这方面很多了。其中一个例子是，比如说出家人如果是有疑，他就是不要去做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那条戒律你疑你就不要做，那个这才是要让你守护你其他的戒律等等，所以这点要明白。比如说出家人他不可以随便去批评说，哎呀，这个戒律太麻烦啊，这个我不要守了。他一批评戒律，他也犯，所以这点要明白。如果他只是冷静的分析，哦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我们要多做一些东西，是有一些东西要做的，有一些工作要做的，那就没错。可是如果他以厌烦的心去批判戒律的话，那也有过失。所以你看佛陀在立戒的时候有这样的考量，两个因素是为了僧团，两个因素是为了比丘，个人的个别的比丘，一个因素为了现在，一个因素为了未来，两个因素是为了信众，一个是为了法，一个为了律。所以佛陀立戒有这样的全面的考量。但是呢，现在的人呢，他尝试只是用一点逻辑思考就要去推翻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么讲回来，你就会发现到我们这个上座部佛教或者是南传佛教在处理戒律、处理法和经跟律的时候呢，采取一种基本上一种态度，保守 保守的态度。然后在别的传承里面呢，别的那些系统呢里面呢，他们采取的态度呢是随缘。因为随缘，他就是因为一有一些因缘，眼前看到哎呀现在不方便了，他就改，一点点不方便他就改，结果改都几改，没几代就变，没几代就变，到今天从他们的衣着，从外形就已经不同，已经不是原始的，然后再从各方面来看，一改再改，改改改，改戒律的时候呢，有改了那个心态，那么也就有法也会改，而且法一直在演变。有些人他们一些系统，他们法一直在演变。我们不要讲好不好，我们只是说这样子演变下去，过几代你怎样能不能看，你还能不能看到原始的风貌？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教的，大家还会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他的问题。因为佛法是这个宗教，这个法是佛陀传扬下来的，佛陀释迦牟尼佛开始的。可是开始一阵子，当人们开始有这个改，我可以改的那种概念的时候，就越改越糟，越改越糟，越改越变越变。师父说他懂，学生也装懂，结果懂着几懂几代就变掉了。所以你看，相反回来，你看古时候这么多部派，可是到后来还能够维持，而且维持的蛮纯正的，是上座部佛教。当然今天也有一些上座部佛教的成员被其他的系统迷惑了，或者是听一些学习了到后来呢，他们开始即使是穿着我们这样的服装的，也很多也开始变质，所以不容易的。所以要保持不变质，我们要从历史上学习那个经验。历史我们如果是看几千年佛教史的演变，你就会发现到其实随缘和方便，它当然当时是带来很多的好处，马上见效，马上讨好，可是它的损失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就看到面目全非，面目全非。那么这种保守的心态度呢，它也有它的缺点的，不圆满的，就是当时它好像不能够在戒瘾的工作上有点不顺了，因为你坚持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有些时候明明因缘条件都变了，你还是硬硬的坚持，所以就不灵活，就不灵活。当不灵活的时候，当然有所失去的。可是整体来看，经过一段长时间，哎，你有看到哦，保守的到最后，你还看到他原来的风貌，未来的人还能够照着很接近、很接近原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而修。真的有些人如果是他看到过去是啊，原来以前也是这样子的，很多人见过佛的，很多人都修过法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那信心就会起来。不然看起来回忆起来的时候，哎呦，以前也变，服装也不一样，现在我到底是不是比丘，那很多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这点要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的时候，实在是要给大家知道，是这个一种是开放随缘的心态。我们也没有说它不好，我们只是说这样子的情形，你们当时是马上讨好，可是这样子的情形转多几转，就会看不到原来的风貌面貌。那么保守的态度是眼前没这么好转，也没有这么方便，是蛮辛苦的，可是到后来他还能够维持很高的纯度，这点我们要知道，还能够很高维持很高的纯度。好，那至于这个佛陀，虽然我们上座部原始佛教我们采取的这个保守态度，它的根据是来自哪里呢？那我们也要看到佛陀有没有另一种态度呢？因为我们需要看佛陀在不同处境所对戒律的处理的表达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比较有一个比较中肯、比较平衡的一种态度对待戒律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三面。一个认为150条戒很难持守的比丘的故事。 在佛陀时代有一次，有一个比丘说戒条太多了，太难守了，因此想要还俗。其他比丘们呢，知道了就把他带去见佛陀。佛陀问他，比丘，别为这一大堆戒条烦恼呢，你是否能够守好只是三条戒？可以尊者。好，就只是守护好身口意三个门，在身口意方面都不着恶，不要放弃做比丘，你只要遵守这三条戒就好了。好，尊者，我会守好他们。他培育观智，在几天内就证得了阿罗汉道果。当然这个是寻法比丘帮我找到，是在这个加达嘎菩萨本身经里面，在其他的原点里，另一些经，在经里面呢，别部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的，也讲到这个故事。所以当时呢，佛陀就总结，把戒律的精华总结一下，你看你的身口意就好，身口意呢不要造恶，要有清净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么这样子会不会说，今天也有我在西南也有一人就是拿这个跟我讲的，他说啊，我身口意就可以了吗？想象都做什么？这是另一个问题。这个是佛陀针对当时那个处境，那一个人呢，是因为他有了成阿罗汉的潜质，他只是他的本性很奇怪，他不能够记这么多小节的。那佛陀就讲啊，这样子你守身口意，守了过后他可以因为心一单纯起来就可以解脱。所以这个其实呢，我们不可以以这个故事为作为一个理由说我们只守三条，那佛陀教这么多条就做什么用呢？他只是告诉了我们，至少最低限度，最低限度，如果一个人有达到这一点呢，然后一直守着，其实守着这三身口意，其实很多大戒也不会犯，大部分的不会犯，最多是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，这样子。那么并不表示那些技术性那些小戒我们不要去理会，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的。你看看那个在第二面下端的时候，我们看看僧团对小小戒的态度。第十经典结句时，五百位阿罗汉对于小小戒有不同的看法啊，因为这个当时呢，是这个小小戒的课题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为阿难尊者提出来跟大家跟僧团说啊，佛陀在入灭以前呢，有告诉他，未来的僧团呢，如果要舍去一些小小戒呢，是可以的。那么当时阿难尊者并没有问是什么是小小戒，所以当经典结句结句的时候呢，他来到僧团中间之中的时候呢，他讲出这个，大家就问他，那什么是小小戒？他说我没问佛陀，啊，那就糟糕了，那有讲等于没讲，就是，当时结果他讲出来的时候呢，阿罗汉们对小小戒五百位阿罗汉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讲这个是小小戒，有的讲这个不是小小戒。到底什么才是小小戒？不容易的，你看单单这个这样简单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小小戒，可是它可以很多东西可大可小的，所以真的不容易，有些东西影响深远的。很简单的意义，其中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比丘啊，不能够除泥土，或者是不能够去砍树木，单单这个除泥土砍树木的这个戒看起来好像是小小戒，可是他如果是真的改起来的话，你看影响我们出家生命就很长很深远的。一个人他可以除泥土，可以种东西，可以砍树，自己煮菜种菜煮菜，他几乎就不用再也不用做福田的工作了，不用等人家供养了，自己去山里就可以自己住了。那佛陀实在是要我们扮演福田的角色，比如说有一位比丘，他很节省，他拿到这个他得到的食物有多，他讲哎呀，这个吃不完的我就留到明天，把它晒干，那个饭去晒干，晒干了明天掺一点水搅搅一下又可以吃。他说哎，我不用去托钵，他少欲知足。你看佛陀怎么说的，佛陀不允许他储藏食物，不允许你储藏。佛陀在那，我没有读到佛陀有解释什么东西，可是他讲不允许储藏食物，好，他们就不敢就不储藏。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善心，他是少欲知足，可是佛陀有他的理由。至于佛陀的完整的考量是什么，我不敢说我知道，但是呢，至少有一样我们可以明白的， 佛陀要我们扮演福田的角色。当我们扮演福田的角色，我们每天去跟信众供养结缘，信众也因此跟三宝结缘。而且出家中也不需要开始一顿集的时候，顿集时候顿一天的分量就会有顿两天的分量，两天的分量就会有十天的分量，再搞下去什么东西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还可以开始顿资产，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单单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小小界的东西，它决定的掌控着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价值，一改了我们整个生命就变了，生活方式就变了，一变很大影响的。所以呢，阿罗汉们对这个小小界，什么是小小界，都不容易达到一致的相看法。所以你可以想想，这种戒律，这种概念法是多么的难掌握。阿罗汉是阿罗汉，可是他是佛的领域，戒律实在是佛的领域。所以当时呢，这个玛哈萨巴大迦叶尊者呢，他就明白到这一点。哦，如果现在是阿罗汉们现在都不能够同意了，那未来可麻烦了。所以他就向僧团这个建议动议，如果僧团认为适当，僧团不应制定未制的戒，也不废除已制的戒，僧团应该遵守已制的戒，这是动议。各位大德，请僧团听我说啊，动议过后他还会讲三次。我们的看妈妈讲，僧团的通常这第一次是动议，动议了他讲三次，讲了三次过后呢，他就问大家，僧团认为这是恰当的，如果僧团认为恰当，请保持沉默啊，因为大家保持沉默，我如是理解，这样子就通过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当时阿难尊者没有问佛陀什么是小小戒，所以为了，而且阿当时阿罗汉也不能够判断什么这个小小戒会。也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共同的看法，也不能那么。大迦叶尊者呢，那时他是带领整个那个经典结集，所以他就说最好呢不应该制定，还没有制个戒不要制定，也不废除已经制定的戒。到今天为止呢，上座部佛教实在是因为这个第一次经典结句众阿罗汉们的智慧，我们是跟着的。这样，当然如果是你再次遇到佛陀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佛陀小小戒是什么。可是既然没有，那我们最靠近那500个阿罗汉们所得到的结论，我们就找根，这是比较妥当的。不要尝试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去寻找一个什么圆满的答案，这样子。其实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保守，我们不改，就已经我们现有的法、现有的条件已经足够让人们了生脱死。所以就算是有一点瑕疵，这边有一点点不圆满，但是既然那个条件能够让大家了生脱死，我们就不用动，就达到目的。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我们看不开，不圆满，要改，这个要改，改多几改，当大家都在改的时候，都在来改这个法，都在改这个律的时候，整体就会产生一种混乱。我们宁可，如果说今天我们即使是有些时候看得到有一些东西可能过时了吧，还是什么，但过时是过时，我还是照手然后确保我们养成一种不改的那个文化和性格。因为如果我们佛陀的戒律我们改来改去，改来改去，改多几改，它就出问题，这点要懂。那么针对这个戒律呢，谁才懂得戒律，谁真正懂得戒律，谁没有真正懂得戒律呢？我们看佛陀是怎么说的。在安古达拉尼嘎亚，在这个政治部佛陀是这么讲的啊，比丘们当比丘具备了七种数字，他是精通戒律的。那七种呢，第一，他知道什么是犯戒；第二，他知道什么不是犯戒；第三，他知道什么是小戒；第四，他知道什么是重戒，或者是小的过失，或者是不是过失，不是过失，小的犯戒和大的犯戒。然后第五，他有美德， 他守着这个戒，巴蒂摩卡的戒条，他有对的行为和他的生活方式，他看到小小的过失，他就看到那个小小的过失的危险。这个佛陀常常称，讲一个有懂得守戒的人呢，他会看到小小的过失的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常常就是一个小小的恶性，一个循环，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就开始循环。常常有些时候，因为我们犯了一个小小的错，那个错我们没有及时的守着它，那么它就一直在滚动，像滚雪球一样，生命就开始走向堕落。然后他好好的守着这些戒，他训练自己，这是第五个数字。第六，他能够很轻易的毫不困难的入四种禅定，入禅、出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喜欢入就入，要入就入，现在随时可以安住在舒服的状态，这个是懂戒的第六个条件。第七，因为他摧毁了这个漏，一切的漏阿萨瓦，他安住在心的解脱和智慧的解脱，没有杂染，那么他亲自体证这样的境界，就在这一生，这是阿罗汉的。所以比丘们当比一个比丘具备这七种数字，他是精通戒律。你看呢，一二三四的人还蛮明白，他知道什么是犯戒，什么是不犯戒，什么是犯轻戒，什么是犯重戒，然后这个一二三四蛮明显的，这个可以通过背诵记得来达到。第五，他必须有美德，守着这个也很可以接受。一个人他讲他要懂得戒，他必须自己有手，有那个操守。第六，他要有掌握这些定力，精通定，然后第七就是智慧的了，断烦恼的了。那你们可能会问，会不会问，我们讲戒就戒嘛，戒不是指牲口而已嘛，那为什么一个精通戒律的人还要成就定跟慧呢？我相信佛陀有很深奥的考量，但是呢，至少有一方面我可以明白，可能我的明白是粗浅的，可是我会明白一个小小的原因，就是如果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来跑来教我怎么种榴莲，他说他很会种了要竖起大颗几颗，他长了几块，只要他还没有把那个榴莲的果实采下来，不是采下来，掉下来过后开出来拿给我吃，我还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会种榴莲，真的。如果他种出来的榴莲吃了会出问题的，那他是不是会叫他会种榴莲？那个结果要对，如果他的结果错了，他怎么叫做会呢？他只是会浇水，他只是会施肥，他未必真正懂得种树，这很重要。所以精通戒律也是这样，当一个人真正掌握戒律，他必须到后来他得到的戒律所带来的果实，因为有戒他能够培育定，因为有定他可以培育慧，他可以断烦恼。所以至少我可以我自己是这么想，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拿出他的劳力的果实，那我对他的劳力的付出的那个智慧会比较有信心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所以如果说精通戒律需要这七个条件，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具备多少个条件，我们要判断。如果不懂的，我们保持一个谦虚，当然现在这个时代阿罗汉不多，不容易找，那至少在修行的领域上可以走得更扎实的人，那么他对这个戒的掌握就会比较好，就比较可能对的可能就比较高。那如果我们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戒有更好的把握呢，我们实在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戒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定慧方面提升，这点要明白。 好，那么我们也休息一会然后我们倒回来我们再继续接下来的课题